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6月13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在美国几个主要城市，成千上万人星期天晚间举行烛光守夜仪式，悼念美国历史上最严重枪击案的50名死难者。星期天凌晨，29岁的奥马尔·萨迪奇·马丁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麦博夜总会开枪行凶，打死50人，打伤53人，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凶手出生在美国，他的父母是阿富汗人。这家夜总会的顾客主要是同性恋者，除奥兰多、波士顿、芝加哥、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都举行了守夜仪式。在曼哈顿帝国大厦熄灭灯火，以示对遇害者的悼念。与此同时，世贸中心1号大楼亮起彩虹灯饰，这是同性恋者骄傲的象征。奥巴马总统下令全美各地下半旗，向奥兰多枪击案的死难者致哀。奥巴马宣布这是一起恐怖主义行动，并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领导调查工作。他说，美国将全力以赴弄清是什么鼓动了那个杀手，以及他是否和恐怖组织有联系。在争取美国民主党总统大选提名过程中，与希拉里·克林顿进行了几个月竞争的美国参议员桑德斯说，他将于星期二党内最后一场初选华盛顿州党内初选结束后与希拉里·克林顿会面，讨论他们的政治诉求，然后决定是否退出竞选。桑德斯上个星期发出信号表示，他的竞选即将结束。希拉里·克林顿上个星期已经获得足够多的代表票数，获得民主党总统大选提名，将成为有史以来美国主要政党的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总统对她表示支持，但是希拉里·克林顿需要原来桑德斯的支持者转向支持她，尤其是年轻人的支持。桑德斯星期天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电视上说，他最关心的是击败共和党人被推定的候选人亿万富翁川普。在联合国斡旋下组成的利比亚团结政府声称，政府武装发动的一场进攻即将把伊斯兰国分子赶出海滨城市苏尔特，证明该政府在建立信誉方面正在取得进展。这场攻势在过去3天取得迅速进展，增强了人们的希望，认为处境艰难的利比亚团结政府可能有能力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建立一支新的利比亚军队，并且鼓励忠于利比亚东部的一个对立政府的民兵组织改其意志。国际足联表示，星期六在法国的两个城市，愚蠢的闹事者引发令人不齿的暴力冲突。国际足联强烈谴责这种暴力。在马赛，英国队和俄罗斯队在欧洲杯比赛中战平，俄罗斯球迷冲向英国球迷，迫使英国球迷争相逃走。英国和俄罗斯球迷的打斗中有至少35人受伤。在尼斯，北爱尔兰球迷和当地居民发生暴力冲突，7人受伤。欧洲足联表示将采取措施，加强两个发生冲突的球场的保安。检视防务周刊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输出国，去年出口了价值近230亿美元的武器。检视防务周刊星期天发表的全球武器贸易年度报告说，全球防务市场贸易额2015年增长了66亿美元，总额达到650亿美元。检视防务周刊分析家莫里斯说，全球防务贸易市场的交易额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大的增长幅度，2015年创了纪录。报告说，法国的武器销售2015年增长1倍多，从80亿美元猛增到180亿美元。以这个速度计算，法国将在2018年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二大武器输出国。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telephone language and making an appointment.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约时间见面，第三部分，重点学习电话用语和约时间会见的用语。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由主持人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Charles Blake 先生。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again with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r. Blake is traveling on business and has agreed to talk with us by phone. Welcome, Mr. Blake.
Hello.
The last time you were here, we talked about your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You arranged to meet him on Tuesday, June 11th.
Yes, that's right.
Let's listen agai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Okay.
Dialogue.
谈话录音。
Let's listen in while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arrange the time and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我们要听一听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在电话上约时间和地点见面。他们的对话里有这样几个句子。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在明天什么时候见一次面。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我11点钟以后有空，你看合适吗？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地点在机场南面，开车大概要20分钟。现在请听对话。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Variations.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请听老师示范做一些词句的变换，请大家注意听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hen shall we mee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I'm not busy after 11.
How's that sound?
Is that good for you?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That sounds good.Interview.
接下来请听 Elizabeth 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Blake 先生说，他们在旧金山吃了一顿美味的午餐，接着又开车去兜风。谈话里使用的词句包括
A deadline.
截止期，最后期限。
A deadline. After sales service.
售后服务。
After sales service.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Maintenance. Repair.
修理。
Repair.
R-E-P-A-I-R.
The new factory wa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October.
新厂房原定十月份完工。现在请听访谈。
Did Mr. Epstein meet you as planned?
Yes, he did. We had a very nice lunch in San Francisco. Then we went for a drive.
Did you discuss business?
Yes, we did. A little. Mr. Epstein wanted to explain some of the details of the project, about their plans to build a new factory. And he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our industrial robots. As you know, we wanted to sell our robots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use in their new factory.
Did you discuss other topics?
Well, yes. He told me that the new factory wa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October. So this October deadline was very important. He was also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Do you mean maintenance, repair, and so on?
That's right. They were concerned because our company is not based in the U.S. They wanted to be sure that we could provide good ser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peaking with us.
Thank you.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都谈了些什么？ Epstein 先生为什么对国际机器人公司的售后服务不放心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Did Mr. Epstein meet you as planned?
Yes, he did. We had a very nice lunch in San Francisco. Then we went for a drive.
Did you discuss business?
Yes, we did. A little. Mr. Epstein wanted to explain some of the details of the project, about their plans to build a new factory. And he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our industrial robots. As you know, we wanted to sell our robots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use in their new factory.
Did you discuss other topics?
Well, yes. He told me that the new factory wa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October. So this October deadline was very important. He was also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Do you mean maintenance, repair, and so on?
That's right. They were concerned because our company is not based in the U.S. They wanted to be sure that we could provide good ser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peaking with us.
Thank you. They were concerned because our company is not based in the U.S.
他们感到担心是因为我们公司不设在美国。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请听众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回答问题。
What time would Mr. Epstein like to meet with Mr. Blak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再听一遍有关对话。然后回答提问。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What time would Mr. Epstein like to meet with Mr. Blake? He would like to meet after 11 o'clock.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第二个问题。
When do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decide to meet?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听有关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When do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decide to meet? They decide to meet at 11:15.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讲用直接和婉转的方式提出建议。下面我们熟悉一些词句。
A direct suggestion.
直接的建议。
A direct suggestion. An indirect suggestion.
婉转的建议。
An indirect suggestion. Let's meet tomorrow for lunch.
我们明天一起吃中饭吧。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meet sometime in the next few days.
你看我们是否能在今后几天之内见一次面。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Okay.
We have a question today about making appointments. The question is, how should I suggest a meeting time?
Well, it depends on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rson you want to meet.
I'm not sure that I understand.
Well, if it's someone you know quite well, you can be very direct. For example, let's say you want to suggest a meeting time to a coworker, someone you'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You can just say, let's meet tomorrow for lunch, or how about tomorrow for lunch? But even with friends, you shouldn't be too direct. Don't say,I want to meet with you at 3 o'clock tomorrow.
Oh, I see.
But with someone you don't know well, or someone very important, it's better to be more general, more indirect.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meet sometime in the next few days. Or,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meet sometime tomorrow? Very polite suggestions are often very long.
Isn't that rather vague, very general?
Sometimes it's good to be vague. Vague means no definite time. That gives the other person a lot of freedom to suggest a good time.
What if the other person asks you what time you should meet?
Well, you can suggest a time. Or if you want to be very considerate, you can say, what time is good for you?
Very interesting and useful. Thanks again, Gary.
I'm happy to be of help.
听众提出的电子邮件问题是：我应该如何建议会面的时间
？How should I suggest a meeting time?
Gary 回答
：Well, it depends on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rson you want to meet.
那要看对方和你的关系怎么样。Gary 的原则是：如果你很熟悉对方，你可以直接提出建议；但如果你和对方并不熟悉，或者对方是一位重要人物。你最好是婉转、笼统一些，让对方做最后的决定。
But with someone you don't know well, or someone very important, it's better to be more general, more indirect.
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说的。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Okay.
We have a question today about making appointments. The question is, how should I suggest a meeting time?
Well, it depends on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rson you want to meet.
I'm not sure that I understand.
Well, if it's someone you know quite well, you can be very direct. For example, let's say you want to suggest a meeting time to a coworker, someone you'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You can just say, let's meet tomorrow for lunch, or,How about tomorrow for lunch? But even with friends, you shouldn't be too direct. Don't say, I want to meet with you at 3 o'clock tomorrow.
Oh, I see.
But with someone you don't know well, or someone very important, it's better to be more general, more indirect.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meet sometime in the next few days. Or,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meet sometime tomorrow?Very polite suggestions are often very long.
Isn't that rather vague? Very general?
Sometimes it's good to be vague. Vague means no definite time. That gives the other person a lot of freedom to suggest a good time.
What if the other person asks you what time you should meet?
Well, you can suggest a time. Or if you want to be very considerate, you can say, what time is good for you?
Very interesting and useful. Thanks again, Gary.
I'm happy to be of help.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仔细听下面直接提建议和婉转提建议的句子。
Let's meet tomorrow for lunch. How about tomorrow for lunch?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meet sometime in the next week.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meet sometime tomorrow?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今天的对话里，两位同事商量一个碰头的时间和地点，以便一起讨论销售额预测的问题。他们在谈话中使用了这些语句
A sales forecast
销售额预测
A sales forecast
Forecast F-O-R-E-C-A-S-T
A conference room
会议室
A conference room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我在想我们能不能今天下午一起谈谈。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wo co-workers are arranging to meet to discuss the sales forecasts.
Hi, Joh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go over our sales forecasts.
Sure, Bob. That's fine. When is good for you?
How about 3 o'clock?
That sounds good. Where shall we meet?
I can come to your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might be more comfortable.
Okay, 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Great. See you then.
Bob 希望能在下午和 John 会面，想和他一起研究公司的销售预测问题。
I'd like to go over our sales forecasts.
我们再听听今天的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wo co-workers are arranging to meet to discuss the sales forecasts.
Hi, Joh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go over our sales forecasts.
Sure, Bob. That's fine. When is good for you?
How about 3 o'clock?
That sounds good. Where shall we meet?
I can come to your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might be more comfortable.
Okay.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Great. See you then.
Focus on functions. Accepting suggestions.
语言功能。下面我们重点学习接受建议的说法。
Let's focus on how to respond to suggestions. Here are some examples of how to agree to suggestions.
Listen to these short conversations.
在下面的对话里，请大家仔细听老师说的接受建议的句子。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Sure, that's fine.
How about 3 o'clock?
That sounds good.
I can come to your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might be more comfortable.
Okay, 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Gary's tips.
Gary 提示，我们的商务语言专家 Gary 要给我们讲在回答对方建议时可以使用的各种语句。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we'll look at some ways to respond to suggestions. There are many ways to show agreement in English. Words like okay, sure, fine, and so on.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Bob suggests that he and John meet that afternoon.
Hi, Joh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go over our sales forecasts.
Sure, Bob. That's fine.
John says, sure, that's fine, to accept Bob's suggestion. Then he politely asks John to suggest a meeting time. Let's listen.
When is good for you?
How about 3 o'clock?
That sounds good.
That sounds good is a good way to accept a meeting time. John asks Bob to suggest a place for the meeting. Let's listen.
Where shall we meet?
I can come to your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might be more comfortable.
Okay, 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Bob suggests two places for the meeting, John's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John chooses the conference room by saying directly, "Okay, 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Now, let's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which does not go so smoothly.
Hi, Joh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I'm sorry, but I'm busy all afternoon. Can we make it some other time?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but," is a polite way to refuse a suggestion.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Today, we're going to focus on how to make a response to other people's suggestions. Is it accept or reject? If you agree with the other person's suggestion, the most common response is,
"Sure, that's fine. That sounds good."
等等。如果对方建议的时间对你不合适，你可以用
"I'm sorry, but"
这种客气的方式来回绝。我们再听听今天的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ways to respond to suggestions. There are many ways to show agreement in English. Words like okay, sure, fine, and so on.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Bob suggests that he and John meet that afternoon.
Hi, Joh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go over our sales forecasts.
Sure, Bob. That's fine.
John says, "Sure, that's fine," to accept Bob's suggestion. Then he politely asks John to suggest a meeting time. Let's listen.
When is good for you?
How about 3 o'clock?
That sounds good.
That sounds good is a good way to accept a meeting time. John asks Bob to suggest a place for the meeting. Let's listen.
Where shall we meet?
I can come to your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might be more comfortable.
Okay, 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Bob suggests two places for the meeting, John's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John chooses the conference room by saying directly, "Okay, 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Now, let's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which does not go so smoothly.
Hi, Joh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I'm sorry, but I'm busy all afternoon. Can we make it some other time?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but," is a polite way to refuse a suggestion.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Gary 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电话用语和约时间会见的用语，以及怎样回答别人的建议。例如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meet sometime tomorrow? What time is good for you?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Sure, that's fine. That sounds good. I'm sorry, bu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在美国几个主要城市，成千上万人星期天晚间举行烛光守夜仪式，悼念美国历史上最严重枪击案的50名死难者。星期天凌晨，29岁的奥马尔·萨迪奇·马丁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麦博夜总会开枪行凶，打死50人，打伤53人，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凶手出生在美国，他的父母是阿富汗人。这家夜总会的顾客主要是同性恋者，除奥兰多以外，波士顿、芝加哥、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都举行了守夜仪式。在曼哈顿帝国大厦熄灭灯火，仪式对遇害者的哀悼。与此同时，世贸中心的一号大楼亮起彩虹灯饰，这是同性恋者骄傲的象征。奥巴马总统下令美国各地下半旗，向奥兰多枪击案的死难者致哀。奥巴马宣布这是一起恐怖主义行动，并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领导调查工作。他说，美国将全力以赴弄清楚是什么鼓动了那个杀手，以及他是否和恐怖组织有联系。在争取美国民主党总统大选提名过程中，与希拉里·克林顿进行了几个月竞争的美国参议员桑德斯说，他将于星期二党内最后一场初选华盛顿州党内初选结束后，与希拉里·克林顿会面，讨论他们的政治诉求，然后决定是否退出竞选。桑德斯上个星期发出信号表示，他的竞选即将结束。希拉里·克林顿上个星期已经获得足够多的代表票数，获得民主党总统大选提名，将成为有史以来美国主要政党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总统对他表示支持，但希拉里·克林顿需要原来桑德斯的支持者转向支持他，尤其是年轻人的支持。桑德斯星期天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电视上说，他最关心的是击败共和党推定的候选人亿万富翁川普。在联合国斡旋下组成的利比亚团结政府声称，政府武装发动的一场进攻即将把伊斯兰国分子赶出海滨城市苏尔特，证明该政府在建立信誉方面正在取得进展。这场攻势在过去三天取得迅速进展，增强了人们的希望，认为处境艰难的利比亚团结政府可能有能力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建立一支新的利比亚军队，并且鼓励忠于利比亚东部一个对立政府的民兵改其意志。但是即使在利比亚西部地区，民族团结政府的权力也有限。这个周末，迪利波利总检察长确认发现了十几具尸体，受害者是几天前刚刚被释放的忠于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人。民族团结政府发表声明，谴责杀死这些人的行动，并宣布下令进行调查。国际足联表示，星期六在法国的两个城市，愚蠢的闹事者引发令人不齿的暴力冲突。国际足联强烈谴责这种暴力。在马赛，英国队和俄罗斯队在欧洲杯比赛中战平，俄罗斯球迷冲向英国球迷，迫使英国球迷争相逃走。英国和俄罗斯球迷的打斗中有至少35人受伤。在尼斯，北爱尔兰球迷和当地居民发生暴力冲突，7人受伤。欧洲足联表示将采取改进措施，加强两个发生暴力冲突的球场的保安。检视防务周刊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输出国，去年出口了价值接近230亿美元的武器。检视防务周刊星期天发表的全球武器贸易年度报告说，全球防务市场贸易额2015年增长了66亿美元，总额达650亿美元。检视防务周刊分析家莫里斯说，全球防务贸易市场的交易额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大的增长幅度，2015年创了纪录。报告说，法国的武器销售2015年增长一倍多，从80亿美元猛增到180亿美元。以这个速率计算，法国将在2018年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二大武器输出国。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8号星期三晚上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届满27年，在中国当局的钳制和封锁下，还有多少的六四记忆能够存留？为了抢救六四的历史真相，海外中国民运人士与欧美人士在今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申请，要求将六四坦克人的照片和录像作为人类的文献遗产来纳入世界记忆名录。六四申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它能够促进中国公民对六四真相的了解吗？北京方面又是否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呢？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积极推动这次六四申遗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那么另外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目前旅居加州的六四学生领袖周峰锁先生。我们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第一个问题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韩连朝韩博士。韩博士，我们知道您在推动这个有关六四申遗的工作，其实进展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了。
对，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先介绍一下，到底六四申遗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通过申遗，您希望或者这整个项目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六四申遗是这个海外的民营团体大家的一致意见，这个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呢，大家决定这个着手这方面的工作。那个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说，让这个大家不要有这种集体的失忆，对六四呢应该要通过申遗呢找寻它的这个真相。这个我们前面一段时间呢，主要是以这个坦克人他的那个这个照片和录像为主进行申遗，这个是作为大的一个六四申遗的一个前奏。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六四是什么，海外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六四是什么。但是你说坦克人呢，谁都知道。我跟很多美国朋友交谈过，他们都不知道你讲六四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你说坦克人，他都知道。所以世界对这个坦克人的这个印象、这个形象啊，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形象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入手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得到这个成功。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坦克人的对这个申遗的肯定呢，就是对它的永久价值的肯定。反过来说，对六四这个整个民运的一个肯定，这个价值对它实际上是直接影响了海这个人类的历史这个进程。在一直是有一种很深远对这整个社会啊、政治啊一个很深远的这个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我们知道这整个项目其实非常的耗费实力啊。
是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整个过程有很多的技术性的问题。
对。
稍后我们还要请韩博士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不过接下来我们想要请教通过 Skype 连线在线上的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早上好。
主持人您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您亲历了这个六四啊，是六四的幸存者，也是这个亲历者，跟我们谈谈您对于六四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六四申遗，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六四申遗它主要具备的是一个象征的意义，还是它确实可以带来实际的影响？您的看法？
作为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我对于六四坦克人申遗非常支持啊，我也是受到很大的鼓舞。这些天我跟天安门母亲受害者群体和很多参与者讨论这个事情，大家都非常积极，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因为纪念六四27周年，很多时候大家需要新的创意，那么这个创意是非常好的。 就是第一，他把全世界都关注都认同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重新放在人们的一个焦点之中。第二，就是他可以让六四这个作为一个永久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这个不光是六四那一天的事情。第三，就是它可以推动很多别的这些创意纪念，比方说今年就有一个自发的一个在澳洲一个青年，他的叫巴迪乌考，他上街去做坦克人的这个创意，在当地也得到很大的反响。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我非常支持。
是，那么我们继续回到韩博士，就跟我们来谈一谈，很多的观众或许不了解，其实在申遗的背后是很多连串多人的努力，还有一些搜集的资料。
对对，
跟我们谈谈到底六四申遗啊，在申遗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那么六四坦克人他又符合了什么样的条件呢？
对，联合文教科组织的这个所谓的世界记忆名录啊，它是1992年开始启动的。那么期间呢，现在呢，那么多年下来呢，已经有348项，所谓的文献遗产。那这次这个它的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不要人民失忆，不要有这个集体失忆。对很多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这些个文献遗产呢，那么应该有一个渠道，大家能够有认知。能够知道有这个是什么一些东西，然后呢，肯定它的这个价值，同时对它进行保护。那其实这个六四这个历史事件涉及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文献，包括这个文本文献啊，还有这个非文本文献，同时呢，这个音像文献，还有这个网络虚拟这种文献，非常非常多。那么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才能把它收集起来。过去呢，也有很多人士做些努力，收集了一些。像我知道这个吴仁华教授，他就是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工作。过去冯崇德的也收集了一些个资料。所以怎么样把这些资料整合起来？还有香港的六四这个纪念馆，这是第一家这个纪念馆，他们也收集了很多资料。所以怎么把这些资料整合起来来申遗呢？这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它这个标准呢，就是有一点，就是那么首先呢，这个文化遗产、文献遗产呢，一定要对国际社会啊有一个这个历史、这个文化还有社会政治的这个意义，这个世界意义。同时呢，它是非常的独特的，是不可以代替的。另外呢，最后就是说它有一个非常持久的，对人类社会的这个影响。这个三个条件呢，那么从我们看来，这个坦克人是都已经具备了，很难说他没有这个世界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在德国、在俄国、在中国、在这个阿拉伯世界，大家都是把坦克人当作反抗这个暴政集权的一个象征。
是，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接下来想要了解的是，韩博士，这个申请之后什么时候可以得知结果？那么您个人认为这次申请成功的这个几率有多高呢？
我觉得这次申遗的这个可能性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教科文组织啊，它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是由14个这个所谓国际专家组成的，这些国际专家都是以个人身份来参与决定哪些项目是应该成为世界这个遗产，哪些项目是不应该成为这个遗产的。那国家的介入的这个层面就非常的低了。那如果是说这些个专家个人以个人身份参加的专家，他会向把他们做出决定向这个总干事提出推荐，然后呢总干事最后来做出裁决。我认为呢，就是国家干涉的这个层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你要同时收买14个这个独立的这个评选人员还是比较困难的，或者威胁他们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成功的这个几率啊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是，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看看六四申遗啊，它可能带来哪些影响，以及在六四之后，中国新一代年轻人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六四的。不过在此呢，我们先来接听我们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在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观众在等候了。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安徽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说。杨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子，啊，我想问一下子，这个六四运动
是
到底死了多少人，多少学生？这个我们现在中国这边还不知道这个数字。
是杨先生，这就是您的问题。
嗯哈。讲一下子好不好？
好的，我们感谢您，安徽的杨先生。那么杨先生提出的实际上也是这些年来许许多多中国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非常想要知道的答案。那么我们想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在加州的周峰所周先生，您是亲历者，我们也知道这些年来有关于确切的死亡人数一直都难以查核，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些年来您的观察研究与了解呢？
啊，这当然是我们27年来一直想追究的一个真相。在过去这些年呢，我也碰到好多起在六四中间失踪的人，他们都不敢把他们的家人报为六四死难者啊，这样的人有相当的多数，所以到现在要清查整个数字是非常困难的。另外呢，六四以后啊，中共把这个事情视为禁忌，包括改变很多说法，比如坦克压人，在中共的档案上都是没有的，都是交通事故，这样就造成这种统计其实是非常的难。那民间呢也会应该开始这样的工作，就是调查当初的医务人员。从现在知道，当初有50多个医院啊参加了救护。那么像木樨地医院，就是我看到的，在地上就有40多人，在一个儿时期，这是在一个车棚，就是啊，医院里边挤满了，在车棚里边，那这样的数据，我想总体数据啊，我们不能以简单的估计，但是肯定要比官方的数据大很多，而且很多家人有可能放弃了啊，就是为寻找家人这样的这种努力，我们碰到很多起，啊，有些就承受不了这种负担，不愿再提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像啊。在其他地方也有屠杀，比方说卢伊萨林他记录的在成都锦江宾馆六四镇压之后，把大概50多人打死，基本上打死像沙袋一样扔到车上，就是那样一种情况。这个在成都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实际的规模就跟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中共犯下的惨案一样，它的真相肯定是非常惊人的，但是到现在具体的数目是很难统计。
是，那么韩博士，您是不是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就想这个
封锁
补充一下封锁这个谈的那个问题。这个数字呢，是的确是很困难。那现在呢，有这个美国国务院解密的资料显示呢，差不多10000多人被打死，将近3万人被打伤。但是这个数字好像显得是相对来说有可能比较大了一点，我估计可能是在这个数千人左右，死亡人数。从综合各个国家的那些解密资料来看啊，但是到底多少现在也很难讲。那最近我听说呢，像这个在当初六四的时候，其实在中山公园呢也有集体屠杀这个学生的这个事件发生，但是我们都不知道，都是传闻。这需很多情况呢需要中共这个解密，真正这个解密这个事件的这个真相，然后大家能够找到这个真相。才知道准确的数字，
所以这也是申遗的一个主要目的，希望未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
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国际间除了申遗的努力之外啊，在国际间其实也是有一些学术学者呢，他们展开了一些努力，比如说曾经在哈佛大学开过了这门课程，是有关于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记忆，这门课的一位华裔教授何小青，他在最近呢就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啊。那么他在专访当中提到了一些在他课堂上的中国学生，他们是怎么样通过他的课来首次了解六四的。那么何小青在专访里他是这么说，他说有一次在关于六四镇压的课上，一位北京来的女孩哭了起来，
他说，我就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这些路我经常走，从小到大走过很多次，为什么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在我长大的这个地方竟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说，这个女孩学得特别用功，最后的论文也做得非常好。何小青教授说呢，信息自由与言论自由真的很重要，六四不只是政治，六四是人性，只要人性未泯，要是了解历史细节和真相，是很难不为所动的。那么韩博士，我想看到了何教授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今天我们本来也想邀请他来到节目现场，不过他因为出城在外不方便。看到了何教授这样的努力，还有国际间一些人士的努力，可是我们不免要想，实际上很多人说在八九之后，中国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还有这种选择的刻意遗忘，当局的封锁与封杀，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能够了解六四的渠道多吗？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限的，总体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年轻人都不知道六四到底怎么回事。那么通过申遗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反制中共这个用爱国主义洗脑这样的一个做法，让大家知道真相。同时呢，也帮助也许给我们提供这个坦克人的一些信息。我们知道这个坦克人，人家说的，有的人说叫王维林，有的人说他不根本不是他的名字，有的人说他是一个普通工人，有的人说他外地来的学生，说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他现在这个是哪里人，他的这个生死情况。所以呢，通过这个申遗呢，也许我们也能够找到这位这个我们已经敬仰已久的这样的英雄。
是。那么周峰锁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其实这几年来，27年来，我们知道世界各地每年到了六四的周年都会举行一些纪念的集会。不过今年呢，也有人注意到在香港有关于六四的纪念晚会出席的人数创下了新低纪录，因此有人开始在怀疑是不是有关六四的记忆已经开始在失去了。您的看法，您对于世界各地多年来举行的这些纪念活动，它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对于存留六四记忆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各地纪念活动都是意义重大的。我在旧金山这里就讲过，每一个出席的人都是在向中共的这种暴政挑战，我向他们的勇气表示敬佩。那在旧金山呢，今年我们有200多人参加烛光晚会，150多人参加研讨会，这可能都是在旧金山八九以后最高的一个记录。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其实这个人心不灭，六四的这个真相还是有很强大的感召力。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像我们八九的参与者，现在很多人进入中年，开始思考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六四的经历无论是在各个方面都是最值得回忆的最吸引他们的。所以我想这方面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亲历者讲出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年轻人一个负责的交代。那对于香港的这个活动，今年有12万5000人参加，其实是非常好的。那我也非常感谢智联会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像黄之锋这样的年轻人，这都是在智联会参加这个烛光晚会下成长的。我们看到因为六四的这种精神的传承他们从很小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成熟，这就是未来公民社会在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领袖。那么八九民运的和六四坦克人的这种精神，这正是中国未来塑造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根本基因，所以我们需要它传承下去。
是保存六四的历史真相，六四坦克人的申遗活动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意义与目的？我们也想听听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这位呢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我支持这个六四申遗。六四民主运动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这个将军众多，上将众多，他们虽然为男性，但没有一个是男儿，没有一个将军敢于率领自己的部下，就是说旗帜鲜明地支持和保护大学生。只要有一支部队来支持和保护大学生，保护民主运动，那么当时的中国就会揭竿而起，民主的中国就会诞生，专制的中国就会迅速地土崩瓦解。 中国正呼唤着敢于保护正义，敢于横刀立马，该出手时就出手，保护人民的将军和士兵。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六四运动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叫做政府军，或者叫做党卫军，也不能叫做人民军，因为人民的军队不会向人民开枪，人民军队的坦克也不会压向人民，干的不是说不是干的不是人民军队应该干的事情。我就说这些。
好的，我们感谢您，吉林的吴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六四的时候我正好在广东，广东能够收到香港电视，啊，每当我想到六四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心潮澎湃，因为怎么呢？因为是当时那些学生以血肉之躯，他们代表的是那个普世价值、民主的力量，啊，来进跟那个武装到牙齿的那些代表腐朽没落的那些独裁统治者进行抗争，啊。他们的诉求就是说反腐败，啊，要民主，啊，直到今天，他们这个诉求还有非常强的这个现实意义。中共当局他们想尽办法来掩盖这一段历史，想意图让人们来，啊，就是说呢，遗忘这件事情，啊，现在很多很多的人，啊，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都不知道这一段历史。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尽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我个人来的话，想尽办法，一有机会跟青年人接触，我就会把这一段历史告诉他们。我向海外的那些民主人士啊，对六四申遗这件事情表示非常深的敬意，啊，感谢他们，啊，我们不应该遗忘历史，不应该遗忘这些先驱，啊，尽管中国的六四失败了，但是中国的六四、八九六四推动了整个民主事业，尤其在东欧，啊，得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扩展跟那个有很强的那个效果。啊，我觉得六四从这点意义上来说，六四并没有失败。
好的，
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您，感谢您广西的彭先生打电话进来。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那时候啊，六四的时候，你像我们那就二十多岁啊，在北京我们都是农民工。那天晚上我们这也到那儿天安门广场了，看热闹去了。乱是很乱，反正我们没有看到死人。哎，这是那个事实。再说那个韩博士还说申遗什么的啊，美国炸中国大使馆这么恶劣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申遗呀？我就说这些。
好，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韩博士，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这个是这个美国炸中国大使馆完全是一个这个失误，是一个错误。这个美国已经向中国道歉，并进行了赔偿。那么中国这个在天安门广场屠杀是中共屠杀自己的人民，屠杀自己手无寸铁的这些个儿子儿女们，这个在毛泽东时代都不敢做的，邓小平居然敢这样倒行逆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永远不能遗忘的一个事情，没有可比性。
周峰锁先生，您的看法呢？
坦克人的形象在世界各地啊有广泛的影响。那我在这里也是有类似的经历。那我碰到一些本地的青年人，跟他们说别的，他们也经过解释说坦克人，他们就立刻竖起大拇指。啊，这是一个个人自由对抗专制的一个形象，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所以这个坦克人申遗意义重大。我想明年我们的六四纪念活动，我们在各地的创意方面能够围绕坦克人会非常有意义，也鼓励年轻人参加，就像今年在澳大利亚那种自发的街头行为艺术一样，让更多的人知道坦克人的故事，才可以告慰这些死难者。那今年在蔡英文在台湾当选总统的仪式上，我们就看到228的事件被在郑重的纪念。这就是当时我非常感慨，我就想到当未来中国第一个民选总统担任职务的时候，他肯定会纪念六四死难者。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韩连朝博士、周峰锁先生来参与节目。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关注的是有关于南中国海的博弈，以及著名化妆品公司兰蔻 是否被中共集权给压弯。我们将在北京时间的晚上9点到10点为您播出，请您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